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精神血脉，重温红色记忆，弘扬红色精神。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迎接党的二十大特别策划，红色足迹。
2021年4月25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广西桂林泉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纪念园所在地是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遗址。1934年底，为了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湘江战役。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湘江战役为什么会如此壮烈？蒋介石为了追剿红军是如何排兵布阵的？而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又是如何让中央红军错失良机？为什么说湘江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事件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日益陷入困境，只剩下瑞金等几个县的狭小地区，中央红军被迫准备进行战略转移。然而这个关系到全党全军命运的战略转移任务，其计划和准备工作只在三人团领导下秘密地进行，不少党的领导人并不了解详细情况。10月上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来到8月底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向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交代了帮助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任务一下达，大家都惊呆了，紧张、忧虑、疑惑一起涌上心头，一时间搅得心里像乱麻一团。经过动员，教导师当天晚上派出3000多人，吩咐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做撤退的准备。当时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积攒的那点家当，比如修理枪械的机器、印钞机、印刷机、 X 光机等等，很多都是通过秘密交通线运进苏区的。为了购买和运送这些机器设备，在白区城市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们绞尽了脑汁，甚至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要进行突围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这些宝贝疙瘩，来之不易啊，不能落进敌人手里。但是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要到哪里，要走多少路，走什么样的路。如果当初告诉他们要经过很多崇山峻岭，转移到几千里以外的地方，他们或许会含泪毁掉或者秘密地掩埋这些设备。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没有告诉他们这些情况，并且同意他们带上这些家当，以至于产生了严重的恶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以后，教导师编在中央纵队第2梯队，他们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缓缓地向前行进， 而为了戴上这些坛坛罐罐，教导师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出发仅仅一个月，没有参加过什么大的战斗，非战斗减员已经达到三分之一。如果丢掉那些笨重的物资设备，轻装前进，抢在敌人的重兵到达前通过预定地点，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博古里德舍不得丢掉已经严重的拖累部队行军的物资设备，仍然在慢吞吞的行军，正好给了蒋介石充分的时间来调动兵力。由于中央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行军缓慢的危险性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但是到了第四道封锁线，巨大的危险正等待着他们。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以后，由湖南南部向广西北部前进。蒋介石为了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着16个师一共77个团分5路专事追剿，并且命令桂军5个师在泉州、兴安、灌阳等地阻击红军，令粤军的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阻止红军南下，还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游历部队到湘黔边堵截，总兵力达到将近30万人。这时博古和李德一味的退却，消极避战，为了实现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他们决定中央红军分2路前进，部署是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经保和围、清河围向嘉禾方向前进，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纵队，经梅田向临武蓝山前进，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以及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当时因为国民党桂军和湘军互相争斗，从11月22日起，湘江防线上出现了一个大口子，但是掌握着红军指挥大权的博古里德并不知情，大队红军还是按照以前那样采取甬道式的行军队形，缓慢地向湘江移动。11月26号，中央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并形成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前进的态势，但红八、红九军团仍然在湖南江华和永明落在后面，跟前锋的距离相差了150多里。27日，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占领了从平山渡到界首的湘江的所有渡河点，并且架设了浮桥。红二师在桂黄公路上的角山铺一带占领了阵地，准备阻击湘敌。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前锋第四师也行进到了湘江，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县城的桂系部队。第五师则占领了新围和马桥渡，阻击从灌阳方向北上的桂系敌人。就这样，在桂系军队撤防5天以后，中央红军才占领了湘江渡口，形成了全军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不过此时的形势已经比前几天差了很多，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在26号占领了道县。桂系看到周浑元部已经占领道县，为了防止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广西，于是令第15军从宫城返回灌阳，在新围以南展开，随时有截击红军后卫部队的可能。而湘军力图封锁湘江渡口，他的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在27日进占泉州。那么从总体形势上来看，国民党军已经形成了南北两方一头一尾夹击红军的态势。尽管如此，红军如果能够轻装前进，仍然可以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就在此时，蒋介石从已经进占泉州的刘建绪那里得知了湘江几乎无兵防守的情况，对桂系的自保策略大为恼火，在28号致电何健和白崇禧。蒋介石的一番训斥电报，意欲消灭没有渡过湘江的红军部队。何健对于执行蒋介石的军事计划是最卖力的，立刻下令刚占领泉州还没有歇口气的刘建绪率领3个师南下，妄图封锁从泉州到咸水的沿江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从咸水到灌阳的防务。对于白崇禧来说，舍命帮助湘军而自己没什么好处，他有自己的小算盘， 所以他并不理会蒋介石和建的意旨，只用一个师驰援兴安，以防红军杀一个回马枪，而命令已经从宫城返回灌阳新围的夏威所部全力向红军的后续部队发起攻击。28号这天，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第十五团和临时配属的军委炮兵营，在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的率领下，奉命到新围负责阻击桂军进攻。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到4天，以掩护军委两个纵队过江。下午4点多，红五师两个团和军委炮兵营赶到了预定地点。李天佑把红十五团放在左翼，红十六团放在右翼，而师指挥所设在离阵地前沿2-3里路的地方。阵地刚刚布置好，侦察员就送来报告，桂军第七军的两个师已经离这里不远了。红军赶紧构筑阻击工事，一切准备就绪，敌人就赶到了。桂军正面进攻受阻以后，遂以一部兵力从侧翼迂回，红十四、十五团腹背受敌，被迫退到第二道防线。29号，桂军增加了进攻兵力，第24师以及第七军独立团前来参战，并且还有飞机支援，战斗空前激烈。在战斗中，红十四团、十五团跟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争夺，伤亡非常严重。当红军战士们用鲜血保护渡口时，庞大的军委纵队由于辎重压身，行动非常迟缓。28号时，军委纵队离湘江只有55公里，但是在军情如火的情况下，军委纵队却每天只走27公里。前方战士每分钟都在流血牺牲，李天佑心急如焚。后来他在回忆中说，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几乎每一份电报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稍一不慎让敌人进到心虚，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不由得暗自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11月29日，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在界首南的光华铺阻击敌人。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亲自指挥光华铺阻击战，把军团的指挥部设在离湘江渡口只有几十米的一座名叫三官堂的庙里。30日清晨，国民党军对光华铺的正面进攻被红十团顽强顶住以后，他们沿着湘江两岸向界首逼近，对红十团进行迂回进攻。红十团团长沈树清指挥发起反击，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彭德怀立刻命令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红十团团长，而当天杜中美也壮烈牺牲。30日，红一军团同湘军展开大战，打到下午，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的炮火突破了红一师米花山防线，威胁红一军团美女梳头岭等阵地。最后红一师只剩下一个怀中抱子岭。到了夜里，湘军又利用夜幕迂回进攻，红一师为了避免被包围，退往西南方向水头下碧田一带。湘军占领了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以后，对红二师前沿阵地尖峰岭产生很大威胁，敌人从三面向红军尖峰岭阵地进攻。红二师第五团在尖峰岭只有两个连，兵力薄弱，阵地失守了。红五团政治委员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他夺过警卫员的枪朝自己开了一枪，英勇牺牲。红五团阵地失守以后，红二师主力只能退守黄帝岭，而湘敌紧跟着向黄帝岭进攻，于是双方在黄帝岭展开了一场血战。湘军付出沉重代价，仍然没攻下黄帝岭。到了夜里，鉴于红一师撤出以后，红二师孤军突出，为了避免被敌人包围，主动撤到了朱兰铺、白沙一带，与红一师的下碧田、水头一起构成了第二道阻击线。从11月30日的夜里到12月1日的清晨，红一、红三军团担负阻击任务，全体指战员精神都处于紧绷状态。 就连红一军团的指挥所也遭到迂回敌人的袭击，上演了令人惊魂的一幕。因为及时采取了适当措施，红一军团指挥部有惊无险地脱离了敌人。接近正午时分，红一军团指挥部得知军委纵队已经越过了桂黄公路，这才松了一口气，命令红一师和红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我们再来看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11月30日，在红34师的阻击阵地上，战斗是空前激烈。追敌是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3路军4个师，敌人在猛烈的炮火和飞机轰炸配合下，轮番向红34师的阵地进攻。红34师第101团、102团的阵地上，很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兄弟部队渡过湘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是红34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和大批的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完成阻击任务以后，红34师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以东，西去的道路被敌人切断了，部队处于湘军、桂军和中央军的3路包围中，形势非常严重。就在红34师准备突围之际，桂军首先发起了进攻。第100团团长韩伟和第2营营长侯德奎将全团不足1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3个连，迎头反击敌人。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部和兄弟部队胜利突围。尽管扑上来的敌人被打退了，韩伟指挥的3个连就剩下了30来个人，并且跟师的余部失散了。韩伟宣布，同志们，立刻分散潜入群众当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率领的师直机关和另外2个营余部突围以后，在湖南江永县左子江遭到敌人袭击。陈树湘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但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敌人残忍地割下了陈树湘的头颅，送回他的原籍长沙，悬挂在小吴门的城墙上。红34师其余100多人，因为弹尽粮绝，大部分英勇牺牲。被阻隔在湘江东岸的还有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红18团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的后卫部队，在完成任务以后，红18团在由新围向湘江岸边撤退中被桂军分割包围。最后他们在陈家背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到弹尽粮绝，红18团大部分将士也都壮烈牺牲。中央红军经过英勇奋战，突破了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也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但是湘江战役也是中央红军长征以后损失最大的一次，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以后，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伟大的事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是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最低谷，直接导致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标志着中国革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悲壮的一战，战后桂北地区遍布红军战士的遗骸，当地百姓们冒着危险把他们掩埋。经过了几10年的雨水冲刷，泉州两河镇、简塘镇等地相继发现待确认的红军遗骸， 泉州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当地群众积极配合，对发现的遗骸进行了就地掩埋、登记、标志，并在全县开展红军烈士遗骸的寻找、收敛和保护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广西持续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遗址遗存进行抢救性的保护，修缮纪念塔、纪念碑、纪念馆。2018年，广西在中宣部等中央部委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全力以赴地推进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建设保护和红军遗骸收敛保护工作。短短的9个月时间，完成了68个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建设保护项目和红军遗骸收敛集中安放工作，以实际行动致敬革命先辈。2019年8月25号，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泉州县柴湾镇角山铺顺利竣工。这是对在这一带牺牲的成千上万红军将士英灵的告慰，也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如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已成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